已经是十月中旬了，今年这一年过得真的是飞快，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的发生，我们还在这当中。在年初的时候，当疫情，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在武汉，张青姊妹的家人在武汉，我还特别的记得清楚，我们都为那里的家人国内的亲人都担心，我们非常非常的害怕，知道那个病毒是非常难以控制，我们每天都盯着看着。当然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特别关心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和我们切切相关的。然后看着看着，这个疫情就发展来到了美国，然后我们在这当中也非常的恐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店里面去买东西都要戴上手套口罩全副武装，我给家人也写信的时候 email 里面这个微信当中都提醒他们，我说你不接触就不会感染，你就一定记住不接触不会感染，然后呢你出去你戴上口罩戴上穿上衣服回到家把衣服全脱了把手套给脱了去洗个澡把衣服也洗了不会感染，确确实实那样子防护是会有帮助。但是可见当时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到今年十月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根本可能当时也不敢想象我们十月份可以有实体的敬拜，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我特别喜欢刚才这首诗当中所唱到的为你呼吸，因为我们今天能有生命的气息能站在这里，我们如果想到当初三月份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现在就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有呼吸感谢神，我们也为我们今天能讲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就是怎样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为此感谢神。这个话题是我在为崔琳姊妹做这个受洗的这个准备的时候，这个受洗班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题目，钟辉弟兄提醒我说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到了张梅在信主之前，他在教会里面是有人向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不信主就下地狱信主就上天堂大家都知道张梅他是一个非常口直心快而且是非常容纳不下这种有一点点这个模棱两可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说你们基督徒如果相信你们信主就上天堂而且是与主在一起是好的无比，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去见上帝，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情况下我们被问得哑口无言对啊，我们与上帝在一起天堂是那么的好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去见上帝。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尤其在我们今年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然后每一个真正重新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期望自己过得胜的生活。那么也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常常会想到非常的成功某一个成功人士因为他是信主的他非常的虔诚他非常的遵守主道所以他的就是事业很昌盛一切都很好，我们就以此为榜样，我们就会默默的就会想到说哎呀真的是很好，我们要信主，好像是有这样的意念对不对？我们又会想到成功神学是讲的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不要讲成功不要讲得胜，我们在主里面不要讲得胜，我们就是软弱我们就是常常跌倒我们来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今天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感谢我们的主，你创始成终，你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的生命，你们让真的是因为你的宝血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脱离了那罪恶的捆绑，我们的罪已经不再被定罪， 但你也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的是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把下面的讲道和大家的在一起的我们的敬拜都完全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讲了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圣经故事当中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一个故事，就是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埃及地出埃及地，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卡通片，那个过红海的卡通片，当那个摩西的杖一指，那个海的两边就是这个水，就形成了这个像城环一样，中间陆地是干的，然后犹太人就可以过去。当这个法老的兵追来的时候，他们要迫切地追赶以色列人，当这个杖一举开的时候，这个水就淹没了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他们没有，以色列人没有费一兵一卒，也没有与他们打仗，就把埃及法老的这个兵全部淹没了。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场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这是好像编造的啊，似乎是不可能，海水怎么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们知道，确确实实是可能的，就在现实当中可能。就在2017年，在 Florida 那边有这个飓风来的时候，在飓风的中心的地方的时候，海水是干掉的，很多人走到那个海里面去拍照。海水为什么干掉？因为那个风把这个海水推到周围去了，加上这个台风中心的这个漩涡的这个气流，它是比较干燥的，使得这个水很快的蒸发。所以海中间很多地方原来是在海里面人都不可能见到陆地的地方变成了陆地，所以从科学讲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神他要使神迹的时候是没有不能的。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刚才看的第一节，约书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这是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第一场战争。他们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从东面到了西面，这段约旦河这边上面下面南面北面都有这个外邦人，那么这个说他们所正对的就是这个耶利哥，所以他们过去的时候实际上是背水一战。他们在这个背水一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之前其实你读约书亚记的话，就是有约书亚很多年一直在做摩西的这个仆人，他是领袖，但是他是帮摩西的左右手一直经历了，甚至他直接就进这个迦南地去做个探子，是吧？做个探子当中，其中有两个，一个就是他，另外一位，他们两个是和其他的探子说的不一样。其他探子都说，哇，那边人高马大，我们根本就像在他们面前像蚂蚱一样的，他们两个不是，所以呢，他是经过很多年的磨练，最后摩西把整个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重要的责任交到他手里，摩西也是离开了。所以呢，这个他们是背水一战的，在这之前他们离开了，过了约旦河，这个时候上帝又显了一个神迹，这是第二次，也是把水分开，是约柜到了约旦河的中间的时候，所有的上游的水全部停住了，形成了一块干地，这个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当过去之后，水又重新恢复。所以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所发生的，犹太人当然清清楚楚地知道，但是外邦人也是知道的。所以耶利哥人实际上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他们知道神与 犹太人同在，所以他们的心已经被消化了，他们已经不战自败了。当然以色列人不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当时情况没有人出入，没有人敢出入，所以关得紧紧的，就是完全是用靠防守。当然他们相信他们的城墙是非常坚固，是不能攻破的。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第一句话就是把这个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用一个非常简短的言语把它描述出来，就是耶利哥人的状态。当然犹太人在这之前，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又重新接受割礼，也就是与神立下这个约，他们自己又怎么样自洁认罪悔改，愿意跟随神走这个没有走过的这个路，因为他们不知道下面遇到什么。好，这个第二节一到第五节是神主动向约书亚说出所有事情的经过，包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第一句话就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也就是说你已经胜了，而且他是说我已经把他交在你的手中。神就是告诉约书亚说已经胜了。我们会不会相信？神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相不相信？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的挑战。我们常常人就说让我看见我才相信，尽管是神跟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心存怀疑，这是我们人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所以神已经告诉他的结局了，然后神说你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切兵丁，他并没有说你派两个人派五个人派几十个人去绕兵丁，其他人好好休息准备打仗，是不是？要是如果是真正的是打仗的话，一定是好好的准备，你把你的兵器磨得更加快一点啊！现在如果是有这个现代兵器的话，那就是你要现在好好的把这些东西都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失误的地方啊？有没有可能电子上出错的地方，好好去检查，好好去准备，肯定是做这个。但是他说让他们所有的兵丁都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这样要这样行啊，非常讲得非常的仔细。六日然后到七日，当然大家可以讨论七是代表什么，七是神给我们定的日子，是不是？我们六日做工，七日就歇了工，我们的一个星期就七日。当然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是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神告诉他们要他们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讲到羊角大家可能不知道，犹太人对羊角是特别有情有独钟的。犹太的小孩子在 kindergarten 上学的时候，他们都要学习吹羊角，吹羊角要怎么吹，吹长的短的什么意思。所以犹太人的新年的时候他们会去吹羊角啊，这个可能和这个圣经里面用这个吹角来表示什么悔过之心，表示要愿意跟随神，表示我们是认罪悔改。所以他要吹角，祭司要领着吹角啊，祭司要七个祭司要吹角。他们的角声要拖长的时候，听见这个拖长的声音的时候，众百姓要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我们听了之后我们会不会信？如果我们说现在给我们一个任务，说你们不用去做，你们就去祷告，你们就去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你就一定会成功，你会不会信？我们常常是怀疑，常常是怀疑。我们会可能会信，但是心里面是有那个怀疑在里面，到底是不是？我们找工作，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我们这个工作盼望神带领我去我要去的地方，给我一个合适的工作，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与神一起同工。但是等真正要去找的时候，常常自己盘算在先，看看神给我的 我找的这工作是不是符合我所要的，然后神那只不过是一个加添的东西 decoration， 我们讲叫英文叫 decoration， 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生这样事。所以二到五节这里是神主动的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并没有去求问神，而是神就告诉约书亚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胜利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他们的功劳。要我们整个回头再看的话，就是不是他们的功劳，但是他们有没有 contribute 呢？我们就看六节和到第 七节，约书亚把神跟他所说的要他们做的事一字不差的告诉他们，唯一没有告诉百姓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耶利哥城和他的王都交到你的 手里了、这个约书亚并没有告诉百姓。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就和我们通常讲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以色列人也很聪明的，他们非常非常的聪明，他们常常就是发怨言，怎么样，就是抱怨，或者是说觉得他们自己很聪明。所以在这个旷野40年，神叫他们进迦南美地，他们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看他们那边的人高马大，我们怎么可能战胜，不可能的。那个我们原来在埃及多好，常常抱怨。你们看整个这个立位记和这个民数记和面的生命记里面都看到犹太人的悖逆，他们的不幸，他们在这个当中不断的有这样悖逆。但是在这一次耶利哥城的这次，犹太人似乎有了很大的长进，也可能是因为刚刚过了约旦河，也可能是因为是新的这个领导约书亚，他们非常的相信他，他们非常的顺从。神就让我们看到当他们顺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时候犹太人就在约书亚的这个带领下就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吹着角。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地方抬的约柜，为什么要抬的约柜，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为什么要抬的约柜？如果打仗的话为什么要带一个约柜在这上面，要约柜抬着，似乎好像有点累赘，是不是？应该把兵器显得更多一点，现在有原子弹，把原子弹把什么几号或者是美国的什么拿一个这个 Patriot Missile 要拿出来展示一下，是不是应该把兵器展示的更多？但他们是抬着约柜，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所以他们在兵在约柜的前面，其他人在后面绕着城去走，吹着羊角，不要发声，不能发声，不能展示，不要去展示自己好像有那个信心，好像似乎是人多势众的这个展示。他们只是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样的事情，围着城绕了一圈就休息了。好，我们通常说神让我们祷告，我们要做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去努力去做，去祷告了没有结果，他们绕了一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要是我是其中的人，我就想了明天该怎么样，明天该我们该不该冲上去，是不是？明天该不该冲上去。好，第二天约书亚要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事又做了一遍。就像我们教会星期三祷告会，我们星期三祷告会我们来了，我们为各样的事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好像每个星期三都差不多，一次一次一次的祷告，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六次都是一样的。感谢神，犹太人这次没有像以往一样的抱怨，让我们这样子走六圈，什么意思？每次让我们就这样默默无闻的走，也没有任何帮助，这个城还是坚固的，像堡垒一样，我们永远攻不下来。我们这样的能行吗？我们不如回去。这次他们没有，他们就按照约书亚告诉他们的，他们连续走了六次。到第七日的时候，他们也按照约书亚告诉他们的，就是当他们吹那个号角号声音拉长的时候，当约书亚告诉他们你们就大声呼喊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呼喊。 后面所有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城墙就倒塌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神做的功，神做的功，这是一个完美之战。我们说我们打仗最希望的是什么？不费一兵一卒，是吧？不费一兵一卒是最好的，因为否则的话谁家的孩子死了都不是一个好事情，是不是？都更盼望我们就是没有打仗之前敌兵就溃败如山倒，这样子是最好的。那我为什么今天讲这段经文呢？是蛮有感动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子两个极端的情况。一个就是我们讲成功，我们讲我们如何如何成功，我们一个祷告我们的病就消除了，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讲我们的成功，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还有呢就是怕谈成功，一谈成功就觉得哟，你不要讲成功神学，讲成功神学是违背神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但是我们不知道成功神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害怕讲成功，讲谈成功色变，变成了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的神不就是得胜的神吗？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他三天之后复活，不就是得胜的君王？为什么我们不讲得胜，我们害怕讲得胜呢？那么得胜和成功又有什么差别，和成功神学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就想到了，说我们要把成功神学和过得胜的生活能够清楚的分开，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正过得胜的生活，而不陷入成功神学的圈套。好，我们来首先讲讲成功神学常常讲什么。成功神学常常讲说神与我们立了成功的约，因为你信神了，所以呢你就会一切成功，你的生活会顺利，你的这个事业会丰盛，你的收入会丰盈，你的家庭会幸福，你再没有病痛，你一切都是顺利。这是成功神学跟我们讲的，我们也很喜欢听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啊，也很喜欢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呢，我们就在 practice 这个，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挪去了我们的罪，而且挪去了我们一切的痛苦。当然圣经里面有讲说我们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但是有没有说就挪去我们一切的病痛，一切的悲伤，一切的所谓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奉献可以讨神的喜悦，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获得更多的财富。这是成功神学常常给我们的非常诱人的这个应许，说你们要奉献，你们奉献你们可以得到更多，得到更多。这是成功神学所说的得到更多，而且是得到了更多的财富，大家都知道更多的财富。第四个，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信心的结果，是因为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我们有一个指向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信心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可以成功。最后一个就是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呢他把它变成的是只要你敢求你就可以得到，你没有得到是因为你不敢求。所以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所以鼓励你们大大的为自己的这个家庭这个工作事业幸福去求啊！这是成功神学所给我们画的这一幅图画。我们仔细去看 成功神学的最大的特点是指向什么？你，神是帮助你成功的一个力量，一个精神力量，所以你的成功是最为关键的，这是成功神学所要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大家都看了，其实是关乎神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得胜的生活是关乎真理，是靠着真理，是关乎真理，不是关乎我们的这个世上的这个生活的一切。是不是我们不要想事业，不要想工作，不要想家庭，不要去谈这些事，我们就谈圣经上所讲的圣经上的道理，我们就可以了，那就不是成功神学了。不是，我们要面对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要面对工作，我们要面对事业，但是目的不是面对这个事业，目的是关乎真理，是关乎神，我们靠的是真理，而不是说我们用我们成功来劝勉别人来信主，我们用成功来向人展示神的这个多大的这个大能，他的所有的一切，神的特性，神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不是用成功，而是说我们是靠着真理，是用真理来面对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成功，包括我们的失败，这才是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讲到成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就不自觉的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第一就是什么，变得喜欢谈成功，想成功，然后呢要么就是陷入一个属灵的自卑，我们就陷入一个属灵的自卑，就是不愿意也不敢想过得胜的生活。哦，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一定会摔倒的，我们一定会跌倒的，我们是不可救药的啊！感谢神怎么怎么怎么，但是我们不敢去想过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我们所有的不顺，所有的这个没有能够如愿的事情，或者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是我们怎么样不幸的事情，我们把归罪于是因为我们的不幸，所以变成了一个，我们是一个残兵败将，教会里面是一群残兵败将，我们是不断的被打倒的人，我们看不到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样子的可能性，那样子的应许，那样子神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过得胜生活的五个方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是关乎神的，就是是真理，是要靠真理来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物质上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其中。我记得牧师在去年的时候给我们带主日学，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说不是我们过一个世外的事情，属世的事情啊。我上午在学校里面当教授，要把这个课教好，然后我要把研究做好，要发表好的文章，要拿到很多的课题，这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要好好努力，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非常的努力。这边是过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个两者之间似乎好像没有关系，或者是说 partially overlap， 只是一个 decoration，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属灵的生活是我真正的追求的东西的 decoration， 这变成了这样子的这个景况，是非常的悲哀的事情，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是关乎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事业，这些都是关乎，对于基督徒来讲都是关乎真理的事情，我们都要靠真理来得胜的事情，靠真理来指引，靠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读经祷告，明白神的话语，要灵修，要谦卑自己，倒空自己，让圣灵进驻，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基督徒在重生得救受洗，那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而真正的挑战是我们后面，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不是为他呼吸，是不是为他呼吸。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上说，当然刚才我们看到了，是神主动地告诉约书亚说，你会得胜，你们一定会得胜，你要去这么做，要去这么做。圣经上也在多处地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看神在这里讲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非常非常清楚的，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胜了世界，对不对？我们如果与神同行，他胜了世界，我们怎么会输了世界呢？不会的，一定是胜了世界。神的话语是带领我们走每一步的。就像廖宗信弟兄上个星期讲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光，是指引我们的。所以神不但应许我们一定得胜，而且是他的话语在带领我们。既然是属乎真理的，是靠圣灵带领，靠神的话语的，这就不是关乎我们所讲的那些结果。所以要辨别什么是这个成功神学，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关于财务的事情。一个多世纪以前，斯布珍这个 Spurgeon 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布道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是当时对当时最大的教会讲的这句话，我相信对任何基督徒而言，以积累财富为目标都是反基督。以任何积累财富为目标的都是反基督的，或者反过来讲，以任何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追求的这些物质上的事情为目标的都是反基督的。不管你把它装饰着一个说我是为了神挣更多的钱，为了他，还是你是尽坦然的说，我就是要多挣钱，要多挣。如果你是以这个为目标的，那就是反基督的。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判断，比较容易判断。我们唯一的就是到神的面前，向神去求告，求神的指教，带领我们面对我们的前面讲的这一些世上的事情，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成功神学教导我们是说，神想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有身体上的健康，有物质上的富裕，有个人的幸福，这是一个错误。神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所有的这一切，神说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在这里我可以讲一句，这个今天早上来的这个路上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外面下雨，其实蛮有意思的。我是常常骑自行车上班，我骑自行车上班呢，大概从家里面骑到学校是23分钟左右。我是骑一个那个 road bike， 就是比较快的那个就是赛车的自行车，我骑很努力骑，大概22分钟、23分钟到学校。有一次我骑了将近19分钟到家，大家知道为什么吗？No traffic light， 很顺利，这是一个。还有没有？刮风，风把我顺便的吹回家了，这也是对。其实最重要的那天是下雨，我骑出来以后发现下雨了。我今天早上在外面开车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妇女，大概40岁左右，在跑步。我突然看到发现他跑得挺快的，我就跟张梅讲，我说哎呦，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常常我们怎么样，我们慢下来，我们就很享受我们这所有的一切。但那次刮风下雨，我被雨淋着，唯一的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留恋，我就是拼命的骑， 骑到家的时候大概19分钟到家了，所以呢，这个成功神学是鼓励我们为物质的丰富去祷告，为物质的丰富加上一个属灵的标签，这是成功神学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明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乎神的，关乎真理的，我们要靠神的话语，靠真理，靠神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第二个原则就是要顺服，这是一个秘诀，要顺服，要相信，要顺服。可是如果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利，为了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去不顺服，不顺服神，尤其是不顺服神的话语。今天我实验室很忙，我的 grant 要 due， 然后我就拼命的就去做做做，哎，我现在很有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为了成功，我们的成功成了我们的阻拦。然后再看这段经文，这个当中讲的说，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去吹着号，抬着月桂，绕城走一圈。我想那个城也可能也不小，因为他们走到完了以后都已经晚上了嘛，挺远的，走一圈。走一圈，他们可能第一天听约书亚的，走第二天的时候怎么样？走第三天的时候怎么样？走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就会心存怀疑，为什么这个约书亚这个人，我们挺相信他的，他给我们做这样的奇怪的事情？那个耶利哥的人可能也在问，在看这帮人在做什么？他们要来想供我们城，在这绕什么？是不是？我们会怀疑说，这和我们要打的征战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我们就怀疑，我们有这样的怀疑，我们就不会要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聪明。什么是信心？就讲到什么是信心。我们的信是我们信仰的所有的最关键的、最本质的。希伯来书11:6这一句话是完全明白的，说出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得胜的生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不是因为信心去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看得见我们去做的，这不是信心，这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是最关键的。当然因为信你才顺从，才顺从顺服。那么什么是信呢？什么是信呢？这个成功神学讲说，信是因为你自己带着指向神的一个你自我的一个意志力，这叫信。这不是，神是赐我们信心的神，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犹太人当初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神的，神在约旦河所的奇迹，在40年前在过红海时候所做的，这些是赐予他们信心的。神也是通过约书亚这样的一个领袖给他们的信心，所有的这些信心都是来自于神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已经盼望的那个事你都已经看到了，那就不叫信，是不是？你那个所见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信的真实的，它就是存在的。所以是信是最重要。以色列这次非常的顺服。箴言书3:5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事，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要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觉得信还有一个含义，还有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信顺服神，也要顺服人，也要顺服人。当然你可以说，哦， 如果一个人带领我们走偏离神的道路，我们是不是要顺服他？当然不要，当然不要。但是你有多少时候知道，真正知道自己知道是那个人或者那个领袖、那个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这个同工所说的是偏离神的呢？你看的是错的。要我看，这些以色列人可能就是在顺服一个没有道理的事情，是吧？绕着城走六圈，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毫无道理？那在你当初来看，要是我是其中的人，我会不会说这是错的道路？错的道路呢？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不要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而认为这是偏离神的道路。当然，如果很有明显的偏离神的道路，我们是需要警醒。但是如果不是那么明显的，是真正的是有不同的看见的，我们要彼此顺服，让时间让神来做王掌权。所以这是一个秘诀，就是顺服。当我们一起共同走这个属神的道路，就像我们教会合一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看见，很多事情发生是我们原先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只要愿意去跟随神，那么愿意用神的话语装备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不会走远的。尽管可能我们会跌跌撞撞，可能会有一些坎坷，但是不会走远。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经历神。这个是整个这一段经文讲的耶利哥城其中最重要的，因为神已经告诉约书亚说，耶利哥城和他的王和他的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面。约书亚虽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是知道的，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约书亚会说为什么，既然你已经把他们交到我们的手里面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顺服。但是以色列人 practice， 他们做了，而且他们是一起做的。所以我们就牵涉到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有些错误的认识，觉得我信了神，我可以自己读经自己祷告啊，我可以在网上在电视上参加主日敬拜啊，然后我们只要我自己明白神的道理，我就可以过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圣洁，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因为我和别人也不打交道，也不会出现矛盾，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看到在这里他要他们所有的兵丁都一起下去，一起去做。这对我们教会是一个提醒，也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一起彼此侍奉，彼此顺服，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得胜，过得胜的生活，真正能过得胜的生活。要有所谓的 discipline， 就是要有操练，要有这样的操练，要亲自的操练。我是学运动生理，运动生理讲的是通过操练，通过运动帮助我们，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状态，变得更加有能力，或者是说防止疾病。我现在研究的就是防止疾病，通过运动来防治疾病。但是你可不可以想象，我拿一本书，我把这个运动生理研究得透透彻彻的，但是我从来不去跑步，不去游泳，不去运动，我就可以把这个运动生理的真谛学到了，然后我就得益处了呢？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有机会啊，我也做一些研究，然后有机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我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I'm not just preaching but I'm practicing， 我是在说，我是在实践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都看到这个实践的重要性，而实践怎么实践，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有神的祝福，我们在事业上有成功，我们在家庭上有幸福，我们身体上有健康，我们会不会？会，当然会。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彰显神的荣耀，是因为你得到这些，你感谢神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是这整个我们过得胜生活的本质，不是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原因。 不是原因，既不是原因，也不是本质。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明白。你看约书亚记在第一章第八节，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结果是凡事顺利，但是并不是神说你要凡事顺利你就去做这件事，他是说你要做这些事情你会凡事顺利，这些是结果。所以成功神学是把它拿个反过来，是用成功来吸引所谓的信徒，然后最后是把他们偏离，带偏离神所指引的道。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得胜的生活使我们不断的成长，使我们不断的成长，而不是这是一个什么秘诀之后我们就永远用这个秘诀。如果我们想生意上的成功，或者像我是写 grant， 我想写 grant 的成功，我觉得哦，这个秘诀就是我每天写每天写每天写啊，然后写了不放松，早早的写，写得更漂亮一点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秘诀。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成长，但在主里面这个我们的过得胜生活是使我们长大成人的，使我们长大成人。你看犹太人第一天所做的，这个里面没有描述，第一天绕成一圈，到第六天绕成一圈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忍耐已经锤炼出来，他们已经有那样的忍耐的心了。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多处在讲，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要我们过得胜生活最终的目的，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小耶稣基督啊，成为小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啊的最终目标。讲到这里也讲到这个运动，因为看看你买一辆车子，你如果到车行买一辆新车啊，很多人喜欢买旧车是有它的原因的，旧车便宜。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力改善啊，你有了份很好的工作，你有这个需要，你就去买一辆新车。那到了车行去买了新车，你买车，你开出车行的第一件事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你的价格就已经不是那个价格了。你三万块钱买的车，你出车行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三万块钱了，就是两万多块钱了，甚至更低了。你们要知道这个，就是车行里面的车，它的价格在那，你出车行的时候，你已经车子已经不值那个价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买的车子的引擎是不管是四缸的还是六缸的还是八缸的，是100个马力的还是200个马力还是300个马力的，那个马力只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车子的马力只会越来越小。你可能保养得很好，它可以保持那个马力降低的慢一点，但是它的马力只会越来越小。可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身体呢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通过运动训练你的身体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啊。当然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克服的是年龄，你说20岁的人和一个60岁的人那是不可以相比的，是不是啊？年龄，但是你通过运动训练你可以比你今天更加的健壮，是可以做到的啊，是可以做。而且也和那个车子一样，你如果常常的保养，你就可以不至于衰退的很快啊。我讲一个这个非常短的那个，这个周末我的小女儿来，那天我和她跑步，她好久没跑了，我跑得还比她快，哎，还跑得比她快。所以平时的运动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你的那个操练可以使得你变得更加有耐心，更加有信心，更加有能力。这是我们在主里面过得胜生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而不是 变得越来越衰弱，我们的身体只能变得衰弱。虽然我很标榜自己很愿意去运动，但是我这个身体走向衰弱，走向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拿来炫耀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属灵里面可以变得越来越健壮。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榜样，我就知道我们教会原来一位老姊妹孙长爱卿姊妹，她的身体的状况是远远不如以前。她现在因为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她可能都要几乎都是半卧床了。但是如果你和她打电话，你和她聊天，你会发现她在灵里面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健壮，越来越健壮，而不是越来越衰退。最后就是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是荣耀神，不是荣耀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成功神学放到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我们人所要追求的，我们人都想追求那样的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非常的幸福，一切都很好，他做什么的事情都很顺利，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想追求的。但是这不是关乎人的，是关乎神的，是靠神关乎神的。这个耶利哥城的倒塌，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久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赞叹，我们是不是赞叹以色列人？我们是不是赞叹他们？我们不是，我们是赞叹神给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这样的应许，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打这一场从来没有打过的胜仗，不费一兵一卒的胜仗，是关乎神他自己而不是关乎我们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得到的荣耀，我们所 得到的成功，我们所得到丰盈的这个收入等等等等，感谢归功于神，我们可以为此。但是我们过分的强调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以此来炫耀，一方面是可能误导别人，使人别人认为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的最根本，那是错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要知道，我们不管是潜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是明明白白的还是遮掩的很好，装潢的很好的，我们不要用成功来成为我们阻挡我们在主里面过得胜生活的一个阻挡，也不要用我们追求成功来成为我们的一个阻挡。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低头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我们生命，赐我们生命的气息，也免了我们的债，因为我们接受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认罪悔改，你也接受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用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但是你更是带领我们，就像那个沙滩上的故事一样，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永远不离弃我们，带领我们，不管是我们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地来到你的面前，用你的真理的，用你的话语当作真理的束腰的带子用你的圣灵给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我们愿意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愿意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求主就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带领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带领我们在远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们，都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不再是客里做客人，我们是你家里面的儿女。我们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愿意用我们一生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